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讲一条新闻，就是关于美国这个总统啊 Donald Trump 呢，在3月20号签署了解散教育部的这个文件，那么就要把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部解散了。那这件事情呢，大事情啊，那大家都说那没有教育部，那教育怎么办呢？我先给大家讲讲啊，因为美国呢，这个整个的国家的这教育呢，其实没有联邦政府所拥有的，那也就是美国没有国立的学校，没有哪个学校除了军校以外属于国防部，其他的都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教育部。教育部呢是一个协调机构，但是是制定标准的机构，这点大家先搞清楚。所以把教育部把它停了，把它解散了，不等于美国的教育就停止了啊。按照这个 Donald Trump 的想法来说呢，美国教育呢可能由此呢变得更好，就因为少了教育部的那些规矩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今天特别要讲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做教育做了一辈子啊，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教育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值得一讲。我们知道呢， Donald Trump 总统呢在20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呢这个推动关闭教育部，将教育权呢这个责任呢回归到州政府的管理啊。那我这里讲有两个字要注意，第二个是推动关闭教育部，也就是教育部不能马上关闭，因为有一个司法的程序。那么你要关闭一个联邦的部门，你必须要通过国会参众两院的各种必须的票数的表决，你才能关它，你们能说关就关。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推动了这个程序，但是呢它第二点就是说，教育的程序就是每个州你们去管，其实呢每个州也是管，但是联邦政府呢制定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大家都认，所以呢联邦的这个就变成 guideline， 就变成一个指引线了，所以大家呢都听着这个联邦政府来说。但现在呢就开始呢就把这个把它推动了，就是现在呢就改变了。那个 Donald Trump 呢20号在白宫的行政命令的签署仪式呢他就签了，当时签的时候这个教育部的部长这个 Linda McMahon 也站在旁边。那么 Donald Trump 说，这个 Linda 她的担任的职位也就是教育部的部长呢，我们会给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让她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现在没部了，现在给她找个地方去当，所以呢这是安抚她。但是教育部呢肯定呢就要慢慢走向这个没有这个功能了。那么当时出席这个人很多啊，20号出席这个取消教育部这个行政签署仪式有很多人出的，当然最显眼还是个 Linda McMahon。Donald Trump 呢就说啊，美国呢每年投在教育上的经费按学生人头来算呢，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投钱最多，联邦政府给钱，州政府给钱，地方政府给钱，还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特别的政策，用地免费什么都、啊、反正就是养起来了啊。本来呢目的是很好的，就是美国学生呢他的素质要变成全球最好，但是呢他就今天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美国学生的成绩落后于全世界啊，他说我们掉在这个最后面呢已经很长久的时间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所以我现在上台呢把教育部就把它取消了。 Donald Trump 呢还讲了几个明显的数字，一个讲到八年级学生，美国所谓八年级是初二的学生啊，我们从美国也是12年的这个教育制了，就是从这个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美国呢很多就是叫 Form A， 就是八年级啊，八年级等于初二，美国就首先他公布的就是初二的学生，就是美国八年级的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两方面都不熟悉，这是他看的成绩表的啊，就各个州的州立学校的学生的阅读成绩和他们的这个数学成绩有一半都不及格。那美国说这就不得了啊，70%的公立学校的八年级学生对阅读和数学都不熟练。那么另外他又查了一个数字，他说40%的美国公立学校，就是州立的这些学校啊，这些四年级学生，小学四年级啊，基本上还不能够阅读。你看这就疯掉了。你比较一下中国的学生，我看这个小学二年级学生就能够背李白的诗了，因为很小，父母在家里就带他们背。那么所以呢这个完全呢要比较一下，那个就是说美国公立小学和中学生的阅读成绩呢啊比教育部成立以前还要低。那教育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1979年。 美国当时的前总统就 Jimmy Carter 啊，卡特总统1979年签署通过了教育部组织法，叫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ct。 美国教育部呢隔年就是1980年就开始运作了。那么这个呢搞来搞去越搞越差越搞越差。那个 Donald Trump 说在我们这个 Washington DC 附近这个城市这个 Baltimore 巴尔的摩，他说有 40% 的高中学生不会做基本的心算啊，你说出个数学题他不会算，你拿张纸要他算他不会算，那你这高中怎么读呢？高中生在 Baltimore 有 40% 是不能够做算术的，你说这奇不奇怪？那钱干嘛去呢？就没用了啊。Donald Trump 说我不是讲的什么开方啊这个等等那些，我是讲简单的加减法，也就是说巴尔的摩高中毕业生加减法不会做的占 40%， 这有统计数字，这就一塌糊涂了。那么所以呢他说美国学生表现成绩差劲，那不光是在美国差劲，在全球美国也是掉在尾后。你想有哪个国家有 40% 的高中生连加减乘除都不会做呢？这个就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有多少国家四年级学生连阅读还读不出来呢，拼读不出来呢？这也是全世界掉在尾。那我们丢了用了那么大的经济的成本去培养学生，学生就表现得这么差，那这个教育部拿来干嘛呢？就把这个教育问题把它解散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解散这个教育部呢？他讲了有几个原因啊。他说第一个啊，他说呢这个教育部呢这个关键的原因呢是教育部对于小孩子的影响，一个呢是根本不重视这个基础教育，也就是说读书啊还有这个算术啊他根本不重视，他重视什么东西呢？意识形态的洗脑。美国联邦教育部呢它有四个强调的方向，那这是宣传的一个根本啊。第一个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我们笼统叫 DEI 啊， DEI 呢是它的第一点啊，所以这个所谓跨性别啊，那个人呢、啊、是不止一两种性啊，不是男跟女啊，跟小孩子上课啊，我们的人呢里面有好多种啊，有一种叫男人，有一种叫女人，第三种叫跨性人，第四种他有双性恋，第五种他有同性恋啊，这些呢你们都要承认呢、啊、这个，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呢大概有四五种之多啊，所以呢这个就跟学生这个灌输这个精神，一定要相信 DEI。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呢要批判种族理论，那么白人你生出来你就原罪，因为你种族歧视啊。那我们讲这个100多年前林肯那个时期，那你们都要用黑奴啊，那就是你们白人呢、啊、黑人呢天生的就受欺负，所以美国呢要给每个黑人赔钱，黑人呢生出来就比白人优秀，因为他是皮肤黑色的，你是白人你有原罪，因为你的祖宗犯了法，就是灌输这种观点，这叫批判种族理论。原来呢是白人歧视黑人，现在呢还不光是的是白人全部这个原罪，就把它打回去了。然后到第三个，那就是性别认同的问题了。为什么学校里面有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中间还有一个看不清是什么厕所？那是多性别的、跨性别的，要给厕所他们呢？他们是公正的。那么这些呢，基本上就是一整个自由派左翼的一个意识形态。学校呢，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灌输这三个方面的东西，而不是讲怎么读书、怎么去做算术。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了。所以 Donald Trump 说我这个非改不可了，太过分了啊。那么他说我现在很简单，他20号在白宫讲，他说我们把教育还给各个州，很简单，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那么如果联邦政府没有设定这个标准，那各个州自己怎么弄？当然有些州呢会比联邦政府更左，那是你的事啊，像 New England 这些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或者是这个等等这些州，这些州里面认为这个教育不应该涉及到这些敏感的左翼的元素的家长，我估计也很多。这个呢就会很，每个州就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这就是说他应该教育还给各个州，回到他应该的地方。教育部呢，他呢基本上呢是进行洗脑，除此以外他啥都没有做。所以呢 Donald Trump 的讲法呢，就是教育部呢成为极进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的意识形态呢就是以 woke 政治为中心，就是觉醒政治嘛。所以这个教育呢叫觉醒教育，叫 woke education。那么这个教育呢就是这一大堆东西了，通过性别意识形态、种族平权理论、 的这个 DEI 的政策方面，他们呢想办法重塑美国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对于这个基本的学术的内容，包括阅读、文学、历史、地理、化学、数学，这都不无关紧要，主要就是意识形态要正确。那么他说这样做法的话那就不行，那美国的学生呢是落后于全球之首啊。他说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发觉呢，这个孩子在课堂上啊，他上课他没讨论别的，我们有很多华人家长送孩子到学校去，回来问你们今天上什么课啊，像英语课讲什么，哎呀，讲这个啊，这个系统性的压迫啊，这个白人是系统性的压迫白人的特权。哎，家长说你这堂课不是上英语吗，应该讲这个莎士比亚啊，或者讲些别的，不讲。他说老师就是讲这个跨性别的认同进步教育。所以很多那华人家长听了以后呢觉得就目瞪口呆，那没办法，你又不够钱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接受你们认为比较正确的教育，送到公立学校基本上都是这样教育，因为联邦教育部制定了这样的指引。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就变成了教育呢从知识传授变成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个当然引起保守派极大的反弹了。那么 Donald Trump 政府认为呢，联邦教育部已经不再是教育管理的机关，而是一个觉醒教育，这个叫做 Wake Up Education 的这个推广部背离了中立的立场。所以呢唯有一个办法，就是解散教育部啊，清除政治化教育的土壤，那么想办法呢等到这个校园里面能够有兼容的这个多元化的思想自由，也就是说什么都有，学校呢主要是传授这个知识。我们知道教育部呢通过很多法令是把这种他们所创造的这三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还有性别认同，还有批判种族理论，这三样东西呢变成法律的，这个就是教育法修正案的第九条，教育部通过的。那么通过这些呢，这个教育部呢就是不断的推广这个，当然各个州有很多保守的州的家长就已经气得不得了了，但联邦教育部呢就是制定这一套标准的一个部门，所以他做了下面的人都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呢 Donald Trump 这次呢就核心的一下就把他拼倒了。那个所以有些人说啊，这种东西啊问题大了，教师培训首先是老师招进来，这老师什么人，老师要讲什么，这老师培训就有问题，这老师呢来了以后就是习惯于讲这个，第二个是课程设计，这个课程应该怎么组织呢，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知道，我们读书的学校教的还是都是管用的东西，我们学好了文学，学好了外语，学好了这个数学，我们学好了这个各方面啊，这个就是完了出来的，我们都能够应付社会的工作的需求。但是呢这些都是基本上，当然还有一些跟课外活动也有关系，课外搞些什么活动啊，还有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文化。那么现在的教育部所领导的美国的这个教育，包括这个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到大学的教育，基本上呢就是用洗脑的方法重塑了一整代美国年轻人的价值体系。所以呢按照 Donald Trump 讲呢，他说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那么言语非常高尚啊，手段呢比较隐蔽，讲的都是高大上的东西。但是呢按照 Donald Trump 来讲法说，这是对美国宪政传统和自由市场精神的侵蚀，那教育体系呢已经变成激进觉醒分子的庇护所，这个他的制定的政策完全服务于少数的意识形态团体，而不是全民的福祉，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铲除，另外一个要把教育部把它解决掉呢，就是家长的权利和教育选择自由的全面恢复。在美国的宪政体系里面，教育呢原本就是州政府和家庭共同主导的事情，但是随着联邦教育部的扩权，家长在孩子的教育当中的决定权呢就不断被削弱，你就根本不能表达了。在某些学区，家长呢甚至没有权利得到孩子是否在学校接受了性别转换的咨询，或者被迫参加和其他种族再教育的训练营，都没有办法。大家说你不要乱讲啊，这个讲过了，我就讲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的大儿子18岁一到，没有跟家长去打招呼就做了变性手术保护他，所以伊隆马斯克得给气疯掉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保守的家长就非常愤怒地发现，他们不仅在文化上被边缘化，在法律上呢也失去了发言权。所以 Donald Trump 代表的保守主义联盟就认为，必须通过教育选择的政策恢复家庭对于教育的掌控权。 他们主张建立这个学校代金券的这个制度，允许家长用公帑去选择宗教学校、私立学校和家庭教育。也就是说，如果觉得州的学校不好的话，他们有权利去选择，形成一种教育市场的竞争机制。如果你这些公立学校这么胡说乱做的话，我可以让孩子读到隔壁的宗教的学校或者读私立的学校，那个根本呢，这个不理你这一套。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的第九天，他1月29号就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叫做扩大家庭教育的自由与机会，就讲了这个东西。所以到了3月20号又签署了逐步推翻这个教育部，大概就是这个的落实。那么当然呢，教育部本身呢又用钱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现在已经签署了法令，要逐步的解散这个联邦教育部。今天那个讲讲他凭什么要解散这个教育部？我前面讲的有几个方面，就基本上呢，教育部领导下的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小学、中学和大学，它基本上变成一种洗脑的一种工具，慢慢把孩子洗成那个极左，特别的是按照这个左翼的这个观点去树立的，这个不行。第二个呢，就是教育部呢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他呢这个低效能、权力滥用。教育部员工呢虽然只有4000人，这个人不算多，但是他控制了多少钱呢？他控制了美国的预算，就是用于教育投资的预算2700亿美元。另外呢，还有联邦学生贷款的组合，他控制了16000亿美元。这个4000人控制了多少钱呢？他们20000亿美元的这么大的资金由这么4000人控制。所以呢，有些人说啊，教育部变成美国最大的放贷机构，因为发联邦学生的这个贷款，那就是放贷机构嘛。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呢，长期来运行不畅，效率低下，透明度极差，并且缺乏有效的问责的机制，资金发放和项目的审批呢，往往呢受于政治倾向的影响。这个补助呢，往往向特定意识形态团体去倾斜啊，就是说正常的不给，不正常的给。而对于教育质量提升、贫困地区的改善、特殊学生的照顾方面，实质性的贡献是非常小的。2025年的这个明确就表示说，这个部门的官僚味道非常的浓重，对于教育呢没有实质性的促进，是教育产业利益集团的中转站。Donald Trump 政府呢，推动将这个资金和职能呢划归财政部、商务部、小企业管理局和各个州的教育厅，那就是要提高效率。那第一个你就别管了，不要搞一个教育部去管学生的贷款，交给财政部去管。第二个可以商业部代管一下，还有美国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他们来管一下。那么还有各个州，每个州有自己的教育管理机构，州就很实在啊，州要怎么去做，那是州自己的事啊。所以呢，他就说我们的目的呢是提高效率，打破利益格局，重建问责机制的这个系统的考量。那么其实呢，这个的举措呢早有几十年前呢就已经有这个理论的这个证据了。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啊，叫做 Milton Friedman， 米尔顿弗莱德曼啊，他是得过诺贝尔的经济奖的奖学金。他呢是很早就呼吁要削减、废除联邦教育部的这个人之一。那作为一个经济，弗里德曼在1955年发表的经典的论文叫《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里面，就首次提出学校代金券，给你这么个钱，这个钱只能用于教育，你可以用这个钱把学生送到联邦政府，放到州政府办的教育的学校里面去，也可以，你不同意的话，你把这钱用到私立学校去，用到宗教学校去，都可以。这个叫代金券啊，就是说有点像食品券，只能买食品，学校代金券呢就是只能教教育，那就用这个。他并且呢，弗里德曼在1955年就提出过市场机制将教育权呢交还给家庭和社会。他认为呢，教育部是典型的中央计划型的机构，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 阻碍竞争，这个压制创新，并且容易沦为政治灌输的工具。那这是讲的 Friedman。 Friedman 强调说，教育呢必须去政治化，真正的教育自由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家长有权选择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家长有权利啊，因为他是小孩。第二个，教育资源应该随学生流动，不是说就是这么多钱给的这个学校，有没有都拿这么多钱不行的，有多少学生给多少钱，这学生把钱放到别的学校，那个钱就流到别的学校，而不是固定的拨给学校的系统。这种自由市场的理论呢，在1955年是备受争议，但是后来的这教育自由的运动呢，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理论基础。现在呢 Donald Trump 通过解散教育部，事实上正是在实现这个 Friedman 的这个夙愿，让教育脱离联邦政府的操控，回归本地，回归市场，回归家庭，大概就是这么件事。可以这么说吧， Donald Trump 这个举措呢，是保守主义教育观念在现实政治上的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它不仅是行政上的改革行动，更是一场对意识形态主导的一种反攻。说我们国内的人经常说，谁掌握了教育，谁就掌握了下一代。这个美国一样啊，在美国，谁掌握了教育，就谁就掌握未来的选票，掌握了未来的这个国家文号和国家的运程啊。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 Donald Trump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Donald Trump 呢，用这个来开启对教育的改革。当然呢，将来呢，对美国的年轻人的思想形态和价值取向呢，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估计呢，如果现在开始动手，可能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呢，会重塑美国的政治格局。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命令，而是一场呢制度性的革命。它的历史地位呢，应该值得注意。这个应该是从 Ronald Reagan 里根政府以来，历届共和党人一直想要完成，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的目标。现在 Donald Trump 终于把它做完了，当然大家呢就骂得不得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正在进行之中。教育部也能够被解散，这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美国政府呢正在启动实施， Donald Trump 呢这个20号就签署了历史的行政命令啊，慢慢的逐步永久的废除联邦教育部啊。所以呢这个 Linda McMahon 呢也得到确认， Donald Trump 呢就说一切呢要采取各种的措施要出境关门啊，他的部门要 McMahon 这个部长啊就关门了。3月3号 McMahon 走马上任，那没几天呢，当时美国的教育部一共有4209名员工，那么要大家自动离职了，所以有一些人就离了，那自愿辞职和裁员以后呢，目前剩下还有2200人，差不多已经精简了一半，现在整个就关门了，就走吧。那么 Donald Trump 还指示这个 Linda McMahon 啊，他说接受教育部剩余的资金的项目的活动呢，都不能够推进这个 DEI 所谓平权平等啊，或者任何性别的意识形态，这些钱根本不能用在上面，你别搞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教育部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了半天教育部，这个职能呢有几项，主要是3项的职能。第一项，管理联邦教育资金。教育部是美国学生贷款的最大的管理者，通过联邦的直接贷款计划叫 Direct Loan Program 和 Pell 助学金叫 Pell Grants， 这两项为大学生提供这个资金的资源，覆盖呢大概4300万的借款人，到2023年截止啊。这个有多少？美国差不多大学生都借款，或者通过联邦的直接贷款计划，或者通过佩尔助学金，这两项都是联邦政府由教育部管的这个资金。4300万人呢在用这个钱，那基本上都是学生，毕了业还得还钱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助长这个 K-12 的这个教育。那么这个呢，就是 K-12 嘛，就是12个年级了，就是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这个高中毕业，叫 K-12 教育计划。用这个计划呢，向各州和学区分配资金，联邦给补贴，支持低收入学生啊，比方说 Title I 项目、残障学生这个 IDEA 项目，还有农村学校的发展。这是联邦直接给钱两个啊，前面讲的第一个贷款计划两个，第二个呢援助计划是援助特别的学生，第三个就资助社区大学了。美国有些大学呢没有学位啊，但是呢他可以读2年啊，所以高中成绩不好的学生可以去读叫 Community College， 在这些学校里面，并且呢还设立一些这个地方政府的职业培训的项目，还有少数族裔的服务机构，比方说黑人的传统大学啊，像这种 东西呢，就是由这个联邦教育部呢管理的资金去贷款，这是第一部分，就是管理教育资金。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监督教育法的执行，那么其中呢就是反歧视法、公民权利保护法。根据民权法案，就是 Civil Rights Act， 这些法律呢处理校园的性别、种族、这个残障的投诉案啊，比方说2022年就这一年就单独处理过关于这个残障、种族、性别的歧视案呢有9000宗，那反正很多了。那就是这是第二个，那就是监督教育法的执行。第三个，促进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那么这个呢就是对弱势群体提出支持，通过专项帮助少数族裔啊、移民学生啊、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啊，还有这个双语教育啊，有些新移民他英文不好啊等等。所以呢，美国联邦教育部呢实质上是联邦教育资源的分配者和教育公平的监督者，他是将他的职权聚焦于这个资金管理、法规的执行和机会的均等，就三个方面。美国教育部呢不直接管理学校的教育，因为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和课程的标准，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美国没高考的。美国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的管理呢都由各个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这些地方政府呢也控制着课程的设置。但是美国教育部呢可以通过资金的调拨和政策的引导，所以呢有了这两项，它就能够深刻地影响地方教育的这个活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存在这个两党意识形态的焦点，大家对他有问题，因为你有你的这个道德倾向，我不承认呢、啊、你用教育部就来控制美国学生的教育。支持这个教育部的人呢认为这个教育部的各种资金的拨款和政策的引导呢能够啊保障弱势群体，那这变成弱势群体的保护的基石。反对者呢就是联邦权力过度扩张了，你怎么搞到我们家长要读什么学校你都帮我选择呢？这不行的。那么为什么 Donald Trump 呢要解散这个教育部呢？我想呢听起来呢有四条原因。第一条原因，Donald Trump 反对联邦政府的主导和干预教育，他认为教育部过度的推动了多元化、公平与包容这个 DEI 的这个议程，这个倡导这个觉醒文化，这个 woke culture， 比方说支持跨性别的政策啦、种族平等项目等等啦，这些呢和保守派的选民的价值观呢是完全互相违背的。他说教育部被这个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主导，灌输极进左翼的思想，这是他讲的第一点啊，所以要解散这个教育部。第二个呢，解散教育部呢一直是共和党保守派的施政的目标，比方说前总统这 Ronald Reagan 里根总统就呼吁过废除教育部，他认为联邦集权损害了地方教育的主权，本来教育嘛，义务教育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啊，是公共教育的事情，怎么联邦政府把它收去搞呢？但是 Reagan 呢在任的期间呢没有成功的废除教育部，所以等了这个几十年，这到了 Donald Trump 呢就终于把它解散了。 Donald Trump 从宣誓就职时候就一直在践行保守派的小政府的观念，将教育的管理权呢下放到各个州，推动私立和宗教学校的发展。我们知道美国的学校呢三大类，一个呢就是州立政府的公立教育，第二个私立教育，第三个还有宗教的教育啊，这三者那么个人所好了，那不同的。但是呢现在的人一般往往都觉得除了极少数比较好的学区的这个州立的学校以外，其他的学校那个州立的这公办的还不如这个私立的，也不如这个宗教的。所以呢有很多家长说，如果你有了这个学校代用券的这个政策的话，我可能把我孩子送到一个教堂的学校里面去读，那学还是学好呢啊，学真正的数学呢。当然呢 Donald Trump 解散教育部的第三个的考虑呢就是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因为花钱太多了。从1979年以来，美国教育部呢累计呢一共用了3万亿美元呢、啊、不是3万美元，是3万亿美元。但是美国学生呢在过去的测试，比方说 PISA 当中的数学科学的成绩落后于其他所有发达的国家。2023年PISA 啊，这个国际测试的里面，美国中学生的数学它排名38个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的第22位，排的差不多最尾巴了。我们知道人均教育支出呢美国是达到17000美元，每个学生
这个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要给这么多钱，但是美国学生的数学竞赛呢，在发达国家的38个国家，美国排到第22位，那一点优点都没有，一点先进都没有，就是不会做算术。那怎么办呢？如果拿都是搞公立教育的这个两方面来比较的话，那中国的公立教育比美国的公立教育学生的成绩就高得多得多的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然第四个啊，Donald Trump要解散这个教育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精简政府机构，所谓瘦身嘛。教育部是美国规模最小的那个部门之一，它每年的预算呢不多，2670亿美元，那么就占联邦的预算的2%。那么这个有2000多人去管理的一个部，现在是4000多人呢、啊。现在这个自己请辞以后还剩2000多人，这2000人都不用了。因为这么的4000多人管了这么一点点钱，你把美国的学生的成绩搞得这么多，就说明很多人坐在办公室不干事儿。你干什么事，你又不上课又不教书，你就在那里大家开会讨论。那么所以呢，废除教育部是减少了联邦的开支，也推动了美国整个联邦政府的结构的改革。 Donald Trump 在这个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全民学校选择的时代来了，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家长呢是有权利去选择读什么学校，是读公立的，读私立的，还是读宗教的，这个你们选择。我们呢将教育的权利归还给各个州，我将用我拥有的一切权利赋予家长的这一个权利，就是家长大家都有权利，我的子女我想要怎么教育，我不一定硬要送到你这个州办的一个学校里面接受这种极端左倾的思想。那么对于这个指引所谓学生要学什么，那恐怕呢每个州就要求不同了，可能更多要熟学数学，学阅读等等，学莎士比亚啊，不要搞那么多这个什么关于性别的学习，那个就把它停了吧。根据白宫对于这个命令的总结呢，解散教育部的背后的理念呢，就是将教育权利归还给各州啊。这个我讲了，刚才讲了好多次，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根据美国宪法呢，解散内阁部门呢不容易，它需要国会的立法的批准。尽管呢，共和党控制了美国的联邦的参众两院，但是啊，参议院呢，它至少要60票的支持，而共和党呢，在参议院只有这个53席，不到60席啊，所以难以获得民主党议员的支持，这是一个大的障碍。另外呢，已经有21个民主党的州呢提起诉讼，说这个解散行为呢非常的鲁莽。教育部呢管理着16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职能的转移呢存在着操作的困难，那也把这个你要把它解这个教育部解散的这些钱谁来管呢？当然了 ，Donald Trump 也有准备交给财政部去管嘛，那商业部帮忙嘛，但是呢面临巨大的挑战啊，可能在国会不一定被通过，但是 Donald Trump 呢也可以通过行政的手段逐步的弱化教育部的这个职能，等到教育部呢名存实亡。因为教育部左转太厉害了，现在呢要刹住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